严格说来，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是单独产生与存在的，每一事件必然是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前因所造成的结果。假如我们仅以独立事件来观察，甚至论断某一时候的历史现象，便会失之偏颇，因为断章取义的结果将会模糊了整个事实的真相。抗日战争是中华这个古老的民族攸关自身的存亡绝续所投入的一场惊天泣鬼的苦战。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役对全人类而言都是天大的一桩历史事件。所以我们想了解中国抗日的这场战争，不能只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说起，也不能只从1931年的918事变说起，甚至不能只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说起，因为中日之战的源头事实上可以远溯到公元1868年。1868年在近代史上是个重要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明治天皇登基，他积极推行了史称明治维新的自强运动，从此改变了日本人民的命运。当时和日本毗邻的大清帝国同属锁国政策之下闭关自守的国家，他们走向国际化现代化的路程就像是一场长途赛跑一样。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站在这条线上的大清帝国。事实上，清朝在通过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皇帝的全盛时期，到了18世纪末叶已经开始走下坡了。嘉庆开始，清朝从家道中落逐渐变成了破落户，到道光，更不幸的是又染上了严重的毒瘾，这个东方硕大的巨人病了，而这只不过是一切灾难的开始。现在让我们换个现场，看看1997年7月1日在香港湾仔会议中心兴义大礼堂热闹滚滚所举行的一场仪式。在这个灌溉云集的盛会中，英国人把统治了155年的香港归还中共。在此一历史画面之前，我们意会到沦为殖民地的灰暗日子正式过去，但也隐隐地勾起了历史的痛。话再回到19世纪初期，当时英国怂恿他的国营事业东印度公司向大清狠下毒手，到1838这一年，偷偷摸摸地流进中国的鸦片已多达4万箱，也就是240万公斤。湖广总督林则徐看到了此一亡国灭种的危机，向大清痛陈，数十年后岂为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的严重性。道光排除众议，支持以强硬手段例行禁烟政策，不惜动武。没想到这一道保国救亡的禁令，竟惹来了百年厄运。鸦片战争于1840年在阅江外海爆发，英军绕过广州城北上，所向披靡，直杀大沽。1842年第二波英军破广州，一路洗劫闽浙沿海，再溯长江而上，陷镇江。8月29日在南京定下了城下之盟，这便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从此之后，鸦片在我国成了合法商品，译名为洋药。到1854年，洋药的年进口量已达360万公斤，荼毒声明至少2000万余众。香港也就在这纸条约之下割让给了英国。老实说，列强的侵略不外乎弄点好处，搞几个钱而已，但对中国而言可是晴天一大霹雳，因为纸老虎从此被戳穿了，锁国政策由是粉碎。国家正规军绿营的士兵只要听到洋枪大炮的声音便吓得掉头就跑，大清的国防瓦解了，洋人如入无人之地，予取予求。接着欧陆列强纷至沓来，大家都想分一杯羹。1858的天津， 1860的北京等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纷纷签订。今天在巴黎的战争博物馆中还保存着法军当年在中国作战时的战利品。当我们想到这么大一尊炮居然能漂洋过海千里迢迢地运回国来，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些东西陈列在这里，对像我们这些后人而言，睹物思往，除了一声长长的叹息之外，还能有什么？然而当时清廷当局似乎还没感觉到严重性，大致上说，除了南京一共赔了2700万元墨币，天津、北京咬牙再赔1600万两银子，有点心疼之外，对各个遥远的小岛香港，放弃个看不见的关税自主权还没什么概念，完全不知道此时的自己不单是个贫病交迫的鸦片鬼，而且还被人捅了好几刀，这几刀不仅伤及皮肉，而是筋骨。除了外伤，大清的内伤也不轻。随着鸦片输入，白银流出，国库日益空虚，国债日益沉重，当然老百姓的生计也日益艰困了。因此社会的动荡不安变成了必然之事。其实几乎和鸦片大量输入的同时，清廷就为了平白莲教之乱花了10年的岁月和1亿2000多万两军费。接下来是1851年，一个客家子弟洪秀全由上帝会发展成军而起义的太平天国之战。这一战前后打了14年，波及中国本土18省中的17个省份，死亡人数多达2000余万人，所花的军费就更难以计数了。太平天国虽然于1864年覆亡，但他的余众又和北方的捻匪结合了起来，就这样再打4年才算大致平定。这一年便是1868。显然大清在起跑点上就已经输了，至于和明治天皇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鸣枪待发的大清选手又是谁呢？此人正是紫禁城里养心殿上垂帘听政的西太后慈禧。这位1852年进宫的兰二小姐，从咸丰的宠妃到老佛爷这段历程，事实上正是清宫内斗的历史版本。不过她只斗内而不斗外，这可以从1861年联手主和派的恭亲王奕欣发动辛酉政变，杀掉主战派头子肃顺这件事看得出来。当时他年方26岁。现在我们来看看日本这边。公元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4艘军舰开进浦贺港，逼使日本于第二年签下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从此打破了传统的锁国局面。这便是所谓的黑船事件。黑船事件和鸦片战争的本质是一样的，但过程却平和多了，而其结果更有天壤之别。因为这件事促使日本尊王攘夷倒幕的思潮勃兴，为明治的维新铺下了坦途。在幕末时代，尊王意识高涨和大和这个民族的忠君性格有密切关联。中国文化虽然自唐朝才源源传入，但幕府时代小诸侯相互倾轧的乱局却向透了我们的春秋战国。这200-300年间，由于诸侯仰视风气兴盛，于是也培养出了日本人的武道精神。武士虽然一个个文武兼修，智勇双全，但相对于汉文化中的智、仁、勇，他们却独缺个仁。仁有对生命尊重的意涵，少了仁便易于轻生，所以武士身上常配2把刀，长刀杀敌人，短刀毁自己，这便是对自己残忍的例证。这种不珍惜生命而迷恋死亡凄美的武士性格，到70年代还可以从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的身上看到。当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时候，必然要找一个人来投靠，这个人便是他的老板，他的君。但在没有人性的滋润之下， 忠君性格是非理性的、可怕的。而当时西乡隆盛营造的正是结合了忠君、武勇与神格化的天皇之下的一股可怕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被操纵，那么什么悲剧就都可能发生了。中国人是很难理解这种现象的，但1995年马原的真理教事件可以提供具体而为的参考。大清的自强运动则始于1861同治元年，比明治维新早七年，由奕兴、文祥这些人搞起来的。后来则由平太平天国之乱而窜起的地方官员，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接手。他们的理念原是以夷之长技为师，以制夷的，可惜做起来却变成只是花钱请洋人来设工厂、造枪炮的洋务活动而已。所以同治的维新既没有真正施夷之长技，更无力以制夷，倒是让一群洋务官僚像李鸿章者流自己强了起来。这便是甲午李鸿章舍不得动北洋舰队的由来，也种下了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原因。黑船事件之后，日本人在震折于洋枪大炮之余，便产生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感。他们深深认为图存的空间在大陆，而通往大陆的途径则为强兵，因此明治上台的第一件事便是1869年的建军。这年也被视为执行所谓大陆政策的开始。由此可见，日本对中国土地资源的野心是来之有自的，是谋定而后动的。再说明治为了配合建军，第一步是设立了兵部省和外务省，1870又设工部省发展国防工业，1871年元月颁征兵令。可是麻烦来了，日本在幕府时代阶级分明，一般农民贱民连个姓都没有，一个村庄有六个三郎，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三郎，只好把住在田旁边的叫田边三郎，住在松树下的叫松下三郎。后来那个上奏折给裕仁的义一先生，想必他先人是住在田中央的，所以叫田中义一。有了姓氏，等于每个国民都有了符号了。于是日本又于1871年修改了户籍法，使征兵和纳粮有了基本的依据。这些措施事实上都是配合大陆政策而来的。1874年，日本借琉球渔民在台湾被杀之故，引发了牡丹社事件。照讲这档事跟他们八竿子也打不着，但是清廷却为此签下了中日台湾事件条约，赔了75万两银子，还稀里糊涂的把琉球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这个时候西太后还在颐和园玩她的半观音游戏。牡丹社事件显然助长了日本的侵华气焰，但对大清多少还是起了若干的警惕作用。于是在1884年成立了海军衙门，由李鸿章逐年买一两艘兵舰回来。到1888年终于成立了北洋舰队，由丁汝昌任提督。但从此以后，大清海军再也没有任何添补，因为要把钱留着给老佛爷翻修颐和园。到了1893年，日本已练成陆军23万余人，海军舰艇达6万多吨。更积极的是指挥系统的单一化。从1878年陆军成立参谋本部开始，就只要听天皇一个人的就行了。1893海军跟进，设战时大本营，从此一切军事行动连内阁都管不着了。这个时候日军已经剑拔弩张，完成了对外作战的准备。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之乱，国王向清廷求援，日军以护桥为名，于六月初捷足先登进驻汉城。光绪皇帝三次谕令李鸿章出兵，李鸿章心存畏惧，拖到七月中才兵分两路向朝鲜进发，一路往平壤，一路由水陆驰援驻扎崖山的清军。但消息被日本间谍探到， 25日早晨，日方出动大批军舰围堵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当场被击沉，死伤千余人，就此揭开了甲午之战的序幕。7月23日，日军攻进汉城，推翻李氏王朝，成立傀儡政府。9月15日向平壤攻击。9月17日，日本海军和大清的北洋舰队在压力江口的黄海海面激战5小时。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负伤指挥，力拼强敌，直到夜幕低垂才返回旅顺港。其实这一仗双方都有伤亡与损失，日本最多只是略占上风而已，但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尽管丁汝昌愿意战死以保旅顺，也握会准再度出击。在平壤的陆军也打得不错，像高州总兵左宝贵就在北门立出了敌军，马玉坤、魏汝贵也稳得住阵脚。平壤保卫战并非无望，可惜总指挥叶志超却受命撤退，这场仗就打不下去了。10月下旬，日军分两路入侵东北。11月，东亚第一要塞旅顺陷入敌手，北洋走壁山东。第二年，1895年2月，日舰攻占刘公岛，封锁威海卫。山东巡抚李秉衡逃亡。11日，丁汝昌自杀成人。北洋至此全军覆没。公元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父子在下关春帆楼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还赔了军费白银20000万两。后来由于列强之间的利害冲突，日本被迫归还了辽东，条件是清廷再付3000万两赎辽费。今天当我们重登春帆楼头，回想起百年前发生在这张桌子上的旷古奇闻，真有无限的感慨。50年后，日本根据开罗会议决定归还了台湾与澎湖。这次我们付出的不是赎台费，而是千万条活生生的人命。甲午同年，光绪痛定思痛，令袁世凯练新军的同时，中山先生的革命力量也逐渐凝聚，8月成立了新中会。更积极的是日本，马关签约的墨水还没干，他们就拿这笔赔款进行了所谓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其中军事费用共达84.7%之多。海军在两次扩军计划之下，先后建造了各级舰艇106艘，1904年成为继英法俄之后的世界第4海军大国。陆军扩军于1902年完成，现役兵力为甲午战争时的2倍以上。清廷的银子为日本建构了一个现代化的军事强国，而自己的麻烦却还未了。1900年，义和团世袭，给了奄奄一息的清廷一记最后也是最沉重的打击。6月，在西太后的懿旨之下，义和团开始围攻使馆，痛宰洋人，一时人心大快，但却因此捅下了更大的娄子。6月15日，八国联军18000余众陷大沽。7月拿下天津，直逼紫禁城，下了慈禧拖着光绪皇帝狼狈出奔。他们取到宣化、大同、太原，于10月底逃到了西安。1901年9月7日签署辛丑条约，赔款45000两白银，分39年由关税中扣抵，如此连本带息总计起来约达10亿两之多，而当时清朝总税入只不过8800万两而已。这件事还是由李鸿章经手的，至此他已经为清廷赔出了6亿8000又77万两白银，还不带利息。1997年，我们找到了当年拱卫京都的海上大门大沽口，大沽炮台的旧址还在，它的外貌和油画里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时的模样相去不远，只是现在荒芜多了。 在指挥堡的堡顶上有几个人正在做工，听说是要把碉堡里的空隙填平。他们是要填平历史的伤口，还是浑然不知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很难想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画面将是大沽炮台指挥所内景的最后镜头。从此尘土将永远淹没掉激战当时一切可能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走在白河畔，踏过几溪的荒草，我们发现连接炮台与炮台之间的古战壕，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第二座炮台、第三座炮台。如此拼拼凑凑，终于凑出了当年国防第一线的布局蓝图。在山坡下好不容易才找到几尊旧炮，裂的裂，断的断，任意的被弃置在那里，也许是功成身退了吧。但如此退法也未免凄凉了一些，由此令我们不禁想起巴黎军事博物馆里咸丰年间的大炮，相形之下更显得中国人竟是如此的健忘。最完整的一尊旧炮是被丢在堡顶上的，仔细一看赫然发现1843四个字，显然南京条约过后清廷大梦初醒，向国外购进了一批武器以加强国防。但这些武器并没有救到病入膏肓的大清帝国，因为在南京条约后，我们陆陆续续共签下1000个以上不平等条约，丧失国土面积足有120个台湾这么大，赔偿黄金达9亿余两，大清已经国不成国了。面对一堆破铜烂铁，竟然勾起这么一串沉痛的往事，也许过于善感了一些，但这些又何尝不是后人对历史的应有感觉呢？1904年2月，在英美资助下，日本对俄宣战，史称日俄战争。这一战足足打了1年7个月，但战场却在我们的国土之上。事后两国媾和，分的也是我们的资源。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本赢得了这场战争，使他们对华的侵略更具野心。史学家唐德刚教授从大和民族的性格来观察中日两国战争照应，他说：“
说这个日本民族了，就比较他这个大和民族了，他比较单纯，他没有跟其他民族在一起共存亡、共同生活的经验啊。他一旦出来呀、啊，以很优秀的姿态出现了，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变成了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啊，这个结果他这个民族的优越感呢，讲作英文呢叫做 racism， 是他这个种族主义啊，就特别的是表现的特别的厉害。他接受这个东方的我们儒家的所谓的，他接受的也是比较少，可能变成比西方人那个帝国主义更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1908年，在相距1868起跑点整整40年之后，慈禧跑不下去了。他历经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皇帝，于这一年的10月21日去世，比光绪皇帝多撑了20多个小时，临终还立了个宣统，年仅3岁。显然慈禧一点也不知道由于他的长寿带给中国老百姓多少不幸。事实上，在那段中华民族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中，我们失去的还不只是一把把白花花的银子和一片片肥沃的土地，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国家的主权和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对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耻辱。这便是后来革命党人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的基本动力。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结合了武昌新军发动起义。 总督魏征和新军统治张彪仓皇而逃，革命军克武昌公推黎元洪为都督，两个月内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革命成功。后来孙中山先生回忆武昌起义的往事时曾经说，武昌的成功是非常意外的结果，最大的关键在瑞征的惊逃，假如瑞征未逃，则张彪也不会逃。言下之意，如果瑞征不逃，武昌之役的结果还在未定之天。由此可见，清朝260年国祚之覆亡固然是革命势力的胜利，而更是长期施政的结果。